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路透社指出，拜登九月亚洲之旅可能跳过东盟峰会。厄瓜多尔大选倒数之际，一名候选人遭遇暗杀，头部中弹身亡。在海地被绑架近两个星期之后，美国护士母女已经安全获释。纽约市长亚当斯强调，纽约已经无法靠一己之力处理移民危机。美国巨头破产潮加剧，企业破产加速，创下13年新高。法院透露，史密斯秘密获得 Trump Twitter 账号的搜查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多名消息来源披露，拜登下个月可能不会出席印尼耶加达的东盟峰会。路透社指出，拜登将出席9月9号到10号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此外，他亦都计划短暂访问东南亚重要新兴伙伴越南，来提升双边关系。但是拜登是否会出席9月4号到7号在印尼的东盟峰会，目前仍然不明朗。另一个消息人士亦都引述东盟成员国一名驻美大使透露，印尼这个月7号已经接获美方告知拜登不会前往。但是消息来源表示，拜登的亚洲行程在正式公布前仲待敲定，可能仍然有变动。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9号在造势活动现场遭暗杀身亡。总统拉梭10号宣布进入为期两个月的紧急状态，并且说8月20号的民主选举要如期举办。他还宣布举国哀悼三日，来纪念维拉维森修。根据近日的民意调查，这位中间派政治家兼反贪腐斗士曾经表示自己和旗下团队成员受到威胁，他是这一届总统大选中支持度第二高的候选人。厄瓜多尔检方表示，另外有9个人在这宗攻击事件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候选人和两名警察，其中一名涉嫌攻击者已经被安全人员开枪射杀。根据检察官的讲法，在基多南部和邻近城镇进行的突袭行动已经逮捕了另外6名嫌犯。近年来，厄瓜多尔面临贩毒相关的暴力攻击浪潮。7月底该国发生监狱暴动和市长遭枪杀事件之后，拉索宣布曼纳比省、洛斯里奥斯省以及瓜亚基尔附近的杜兰市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海地基督教人道主义援助组织 El Rio Haiti 星期三宣布，两个星期前在海地遭到绑架的美国护士 Alex Dorsenville 目前已经安全获释。这个非营利组织星期三在他的网站上发布消息，说怀着感激和无比喜悦的心情，我们在这里证实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朋友 Alex以及他的小孩子已经安全获释，他们在海地太子港被扣押成为人质。该组织还表示，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和治愈，并要求保护这个家庭的私隐。另一方面，国务院星期三亦都表示，出于对个人私隐的尊重， 我们将允许他们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国务院声明说，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一次煎熬。根据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三讲到移民危机时候指出，目前每日都有大量寻求庇护者抵达纽约，这个可能让这个全美人口最多的城市三年内付出120亿美元的成本。法新社报道，自去年四月以来，已经有近10万名寻求庇护的人抵达纽约市，导致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紧急住房的法律义务。地方当局评估，每位移民平均每日让纽约市成本支出达383元。民主党籍的亚当斯声明说，这座城市在2023年财政年度对数以万计寻求庇护者提供庇护、食物和服务，已经达到14亿5千万。亚当斯描述当前移民在纽约市形成史无前例的紧急状态，强调纽约市无法继续靠一己之力处理这个国家危机。他还说，虽然纽约人的同情心可能无限，但是我们的资源却不是这样。根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美国破产申请数据提供商 Epic Bankruptcy 的数据，截至2023年上半年，美国商业破产申请已达2973件，较去年同期的1766宗增加了 68%。 与此同时，美国的个人破产申请数亦都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3%。 路透社指出，美国巨头破产风暴波及范围不单止涵盖中小企业，连大型巨擘亦都无法幸免。就好似7月31日拥有近100年历史的美国运输巨头 Yellow 突然宣布破产，引发市场轰动。在过去巅峰时候的 Yellow， 它的企业客户覆盖全球高达80万间，年营收达到95亿美元。不单止 Yellow 宣布破产，好似市值高达470亿美元的共享办公室营运商 WeWork 亦都已经发出破产警告，导致星期三股价崩跌超过38%，收13仙。目前 WeWork 市值已经缩水到只系剩低2亿7400万。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法庭裁决，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Jack Smith 在2023年初获得了对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 Twitter 账号搜查令。这个搜查令要求前 Twitter X 社交媒体公司提供和 Trump 的 Twitter 账户相关的数据和记录。同时， Smith 还获得了一张保密令，禁止 X 向任何人通知搜查令的存在或内容，包括 Trump 本人。然而 X 公司希望将这件事通知 Trump， 并推迟了搜查令的执行。 X 还在法庭上对这个保密令提出了质疑，说这些限制侵犯了公司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之后因为 X 公司对搜查令反应迟缓，被联邦法庭裁定藐视法庭，罚款35万。尽管 Elon Musk 在2022年底恢复了 Trump 的被禁账户，但是 Trump 至今并没有用 Twitter 作为日常发帖的平台。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办公室10号发布声明指出，艾班尼斯今年十月下旬将赴美国展开正式访问，这个将是他去年获胜以来首度访美。路透社报道，艾班尼斯今年10月23日到26日将前往美国进行为期4日访问，就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气候变迁以及关键矿产等议题同美方会谈。 艾班尼舍斯明中指出，将直指讨论我国在气候及洁净能源转型方面的远大目标，以及令印太地区强大、安全及繁荣的共同目标。拜登今年五月原定前往澳洲悉尼，参加由澳洲、印度、日本及美国组成的非正式区域组织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但因为华府债务上限协商而取消。四方安全对话四名领袖今年五月曾经在日本广岛举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间会晤。白宫当局25号发表声明指出，艾班尼斯这次访问凸显了两国对于印太地区开放、稳定和繁荣的承诺。艾班尼斯亦都同样受邀访问北京，但是尚未敲定出访日期。两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最高达到2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预计其中将包括更多用于海马斯的更多火箭和用于爱国者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的更多弹药。最新的援助计划将标志着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华盛顿第44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国防部库存中为乌克兰拨付军事装备。莫斯科今年较早时候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攻势，但是目前已经陷入停滞，而乌军目前正在对俄军发动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目前的反攻正在缓慢但稳步地进行。乌军最近几日已经派出了后备部队，并突破了俄军东南部防线的部分地段。据美国官员说，美国和沙特已就一项协议的大致框架达成一致，即沙特将承认以色列，作为交换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作出让步。美国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并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项目。美国官员认为，在未来9到12个月里面，他们可以敲定这个协议更详细的细节。该协议将成为大概30年来最重要的中东和平协议。沙特王储萨勒曼2个星期之前在吉达会见了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希望加快谈判进程。沙特还在寻求以色列做出重大让步，来帮助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向沙特施压，要求他限制和中国不断发展的关系。美国官员表示，作为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重大让步的交换条件，拜登政府正试图获得沙特的保证，即在经济和军事上和中国保持距离。美国 FBI 人员9号在试图逮捕一名在网上威胁要谋杀拜登的犹他州男子的时候，开枪击毙了这名男子，距离拜登原定访问犹他州前大概12小时。拜登定于9号下午抵达盐湖城，并且在那里过夜。 FBI 发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9号上午6点15分。 FBI 特工正试图对罗伯森位于犹他州盐湖城南部普罗沃一处寓所执行搜查令。根据起诉文件，罗伯森7号曾就拜登到访犹他州之行发出威胁，说自己要准备好一套迷彩服和追击步枪，威胁要在拜登访问犹他州期间对他造成身体伤害。文件仲指，罗伯森涉嫌密谋在停车场暗杀起诉前总统 Trump 的纽约地区检察官布拉格。NBC 报道，罗伯森还提到很多其他政客，包括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和加州州长 Newsom。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将美国和中国流行的 EG5 新冠病毒株列为需留意变异株，但是说这种病株对公共健康的威胁似乎不高于其他变异病毒。疾控中心说，厄里斯是美国正在快速增加的新冠半变异病毒，估计占目前新冠病例的大概17%。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科恩星期三表示，目前扩散的新冠厄里斯变异病毒不代表新冠变异病毒发生主要改变。科恩说，目前我们看到的病毒改变，他们依然受我们疫苗的影响，他们依然受我们医药的影响，他们依然被检测出来。他还说，我们正在看到我们过去见过的亚型病毒的小改变。他说，更新的疫苗将在9月中旬或月底提供。辉瑞、莫德纳和诺亚雅克斯只是预计将准备好更新疫苗的供应，以便在今年秋天推出。拜登9号在新墨西哥州贝伦一间生产封塔的工厂讲话时候讲到，他愿意发放补助给那些在核武测试期间因暴露辐射而患病的人，包括1945年测试世界首枚原子弹的新墨西哥州。最近随着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电影《奥本海默》上映，在美国历史上作为核爆试验场的新墨西哥州受到更多关注。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詹讲到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时候位于南方没多远，他还讨论到在修订辐射暴露补偿法，这项立法向冷战期间因为核试验或有抗开采而生病的人提供补助。美国参议院上个月表决决定扩大赔偿范围，相关条款将在武器测试期间暴露辐射的所谓下风者 downwinders 的医疗保健涵盖范围和赔偿范围，扩大到从新墨西哥州到关岛的几个新地区。拜登表示，他告诉鲁詹他准备提供帮助，确保这些人得到照顾。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李强亦都卸责，中部战区急撤前方指挥部。美国签署对华限制令，中企抢购50亿晶片。知情者揭露中国红十字会黑幕，一个单价150,000。俄罗斯军机秘密访问北韩，美国誓言加强制裁。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华北和东北的水灾不断，各地惨象频生，中共从高层到地方当局却无所作为，导致民怨沸腾，多地抗争此起彼伏。在这个时刻，中共总理李强终于露面了，开会表示贯彻当局的救灾工作，却疑似向习近平卸责。而中共中部战区亦都紧急设立了一个前方联合指挥部，引发外界猜测。
目前灾区的惨况仍然不断被揭露，货车司机社交手机软件平台卡友一登揭露，他老家的一条村就没了14个人，现在抖音亦都将这条片删除了。现时德州被军管就是为了封锁消息，因为死了太多的人。同样受灾的黑龙江发生大坝缺堤，洪水由四面八方涌入，安宁市受灾最严重的倚站林场大西屯村里面住了几百人，8月4号凌晨洪水上涨，村民根本无处可逃，只是半个钟头洪水就淹没了一楼。后来大西屯整个被冲毁，全村只是有10多人生还，村民发影片求救。各级中共官僚不是急于救人， 而是忙于各种造样拍摄，激起民间怒火，就连自己人都忍不住了。前人民日报编制委员会委员李德文怒批河北日报造假，将2020年7月17号的江苏省无锡市在豪雨中一名年轻消防员一边吃饭一边瞌眼瞓被影低的相片当成河北抢险一线最可爱的人。李德文一啲都不客气指出，河北人民在抗洪救灾，河北日报在造假，在开着冷气吹着风扇的办公室里面造假。8月8号，新华社报道，李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落实习近平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似乎想证明中共高层并未休假，亦都没有漠视水灾。而央视的报道只有播音员读稿，未见李强的身影。不少人注意到报道刻意突出了习近平的指示，说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时政评论人士中原认为，中共为了保北京和雄安，下令水库泄洪，导致突如其来的水灾。现在李强忽然发声，说这些都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无论有意抑或无意，都显露了卸责的意思。会议还说，继续全力搜救失踪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咁进一步证实仍然有大量灾民生死未卜。但是李强应该不想担责任，他已经交出了国务院的决策权，成为基本武实权的总理，这个时候亦都不会愿意做替死鬼。中原认为李强用表忠的方式卸责，谁都挑剔不到毛病，何况应该亦都没有人指望李强真是有几大的作为。李强还将责任推给李克强，暗示之前的水利设施建设不足，防灾能力弱。但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在任，李强卸锅给李克强，亦都等于卸锅给习近平。另外，为了保住北京，中共要求河北、天津泄洪。8月7号下午，中共中部战区在天津大清河一线开设前方联合指挥部，对天津方向救灾的战区陆军、天津警备区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力量进行联合指挥。8月8号，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张公分别同中战部区司令员王铭、政治委员徐德清和武警部队副司令朱文祥一行人等考察救灾工作。中共中部战区辖下的领导和指挥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及湖北的所属武装力量，地方政府和军队一把手同时现身应付灾情，引发关注。时政评论员岳山表示，中共军队现在宣布在天津设立前方指挥部，看来是加强维稳为主，更多是因为之前多地民众阻止滑堤泄洪以及有其他抗议行动，需要派军队防范民变。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保密，掩饰大量死亡的实情，军队有火速处理尸体的机制和设施。中原分析，这个烂摊子应该怎样收拾，中共高层到了北戴河恐怕亦都无心休养，属下都估计不敢乱讲说话，但是不断质疑的气氛应该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面对政局动荡、军心不稳、经济凋零、灾难重重、对外失策，特别是专家指出中共正在遭遇一场经济瘟疫，面临五大危机，中国经济将会回到30年前。
美国政府以确保国家安全为由，再次对中共出重拳。拜登在8月9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共的量子运算、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中共手忙脚乱，一面提出抗议，同时中国网络巨头在禁令生效之前抢先订购半导体大厂辉达的晶片，订单价值达到50亿美元。
拜登9号给国会的一封信表示，将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应付中共等国家在军事、情报、 監視或者網絡能力等敏感技術和產品方面發展的威脅。美國官員指出，該禁令就是要點中中共的死穴，就是阻止高科技的專業知識進入大陸，這一方面是中共最缺乏的。禁令在列出的監管受關注國家的投資當中，特別是在單獨的附件裡面點名中國、香港和澳門。美國官員說，禁令要求很多投資都要向政府通報，同時政府亦都禁止對從事少數技術領域的中國公司和機構的投資，以避免最嚴重的國家安全風險。而這些技術可能會為中共製造軍事和情報優勢。中共有駐美國大使館出面表示，中方感到非常失望。中國外交部還指責美方的真實目的是剝奪中國發展權利，嚴重損害中美企業以及投資者的利益，中方將會密切關注事態、維護權益等等。而《金融時報》9號報導，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國百度、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騰訊和阿里巴巴都已經落了價值50億美元的訂單，由美國晶片製造商輝達採購 A88 GPU 晶片。目前這幾間公司對搶購行動都對外界隻字未提。美國官員表示，這些新舉動已經同盟友以及合作夥伴進行了仔細討論，英國和歐盟已經表示有意採取類似行動。美聯社分析，美國政府一方面看起來無意與中共脫歐，但是另一方面又持續擴大對晶片設備的出口限制，並且延續川普時期的對中國關稅政策。美中這場價值觀衝突將會加深地緣政治競爭。
中國的水災使中國紅十字會的所作所為再次成為眾矢之的。近日，北京紅十字會為水災募捐的捐贈清單受到輿論質疑。有知情人士披露，红十字会廉价采购救援物资，对外报高价谋取暴利。一个普通担架竟然报价150,000，一部指挥车就报价过1,000,000。
一位知情人士发表影片说，他曾经在红十字会旗下的两间公司打过工，知道一些内幕。例如红十字会订造的简单帐篷，对外报价是37,000，一个普通担架150,000以上，一部流动指挥车过1,000,000。他说当时他们都震惊，他们的人工才得几千元，不吃不饮做事3-4年都买不到一个担架。更离谱的是，一部改装的流动指挥车成本20多万，改装之后就报价1,280,000。北京红十字会一份捐赠清单亦都引发热烈讨论。该机构的官方网站7月31日发表今年7月接收到社会捐赠的物资使用明细表，显示7月北京五木服装公司捐赠了100多万价格昂贵的服装，其中有单价288元的西装、177元的西裤、160多元的短袖 T 恤和短袖恤衫。接收单位是内蒙古呼兰察布市红十字会，用图显示是救灾救助。这间公司5月还捐赠了单价880元的羽绒衫、400元的针织恤衫和310元的 T 恤等。网友还发现，这间北京五木服装的负责人是桂连旭，而北京红十字会一名常务理事咁啱又是叫做桂连旭。外界怀疑这两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另外清单显示，北京红十字会采购的鱼虾每对平均价74.5元，而市面批发只是需要20元。上下分开的鱼篓每套平均价74元，批发价只是34元一套。还有棉被、毛巾、毛毡等都远远高出市场价格。网友提出三大质疑。第一，价格昂贵的西装西裤真是用于救灾救助的吗？第二，为什么物资都高于市场同类价格？第三，为什么捐赠单位和北京红十字会成员的名字一样？有网友踢爆，就是用大家的捐款采购自己的高价衣服，美其名就说去捐款。有网友分析，北京市红十字会接收这批高价物资 一来可以帮手清理库存，二来可以藉此超额免税，咁就形同变相瞒税；三来可以倒卖呢一批捐赠服装牟利。公众都斥责红十字会真系烂透，全国红十字会一样黑，确实系乌鸦埋堆。
在中俄关系，中方因为本身利益而摇摆的同时，俄罗斯似乎同北韩加强关系。今个月初，北韩境内罕见地睇到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引发了公众对北韩军队援助俄罗斯的担忧。美国国务院8月7号表示，美国决心对北韩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动作实施制裁。
飞行雷达24的跟踪数据显示，7月31号俄罗斯空军一架远程喷射式客机伊留申62由莫斯科飞往平壤，并且在8月2号返回。总部位于首尔，专门跟进北韩新闻的网站 NK News 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这架飞机在平壤国际机场停留了大约36个钟头。北韩和俄罗斯都没有就这架飞机访问平壤公开发表评论，目前还未清楚谁在伊留申62飞机上面。而在之前的一个星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领到访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参观了在平壤举行的大型武器展览，引发公众对两国之间计划武器交易的怀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之前向记者表示，绍伊古显然不是去北韩度假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发言人柯比亦都认为，绍伊古的访问是为了寻求加强同北韩的军事合作，例如要北韩再次向俄罗斯出售大炮。 NK News 报道说，分析人士推测双方可能已经达成了武器交易。平壤拥有莫斯科急需的炮弹和火箭弹，莫斯科可以将这些弹药用于在乌克兰作战的苏联时代武器。克里姆林宫的武器库存近乎耗尽，在战争即将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情况下，急需增加补给。米勒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军用飞机秘密访问平壤的报道时，表达了美国阻止北韩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决心。他说美方将会继续实施所有制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水灾不见军队，全习近平要军队备战。美禁止投资中共敏感技术，欧洲会跟进。七场运动发起人被跨境逮捕。金正恩突然解除最高将领职务，占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为保北京和雄安，河北遭遇洪灾，外界注意到民间救援团队成为救灾主角，中共军队却没有参与。军队不抢险，成为最近网络议论的焦点之一。网传一段消息说，之所以军队没有参与救灾，有三大原因。总的来讲，就是北大河期间高层正在权力斗争，习近平拿下一批将军，不敢指望军队忠诚，所以现在不敢调动军队，亦没有人敢提出出动军队救灾。而且附近基地亦有大批设备和士兵被浸，无力参与抢险。消息源讽刺说，这个就是当局捉的一盘棋。另外，由于中共军队最近在评论文章中提出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外界亦担忧习近平正让军队备战台海。 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君涛在精英论坛中分析说，军队不够灾有两个可能，一是军部说的要准备打仗，军队要务正业，军队有国家拨款就是要准备打仗，二是习近平在权力上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感和恐惧感，他怕权力下放之后失控，所以要将军队隔离起来严格控制，军队这个时候实际上什么都不能够做。王君涛说，从控制军队角度来讲，中共除了对军队要求枪弹分离之外，亦不给军队接触地方，军队救灾时会接触老百姓，亦能够看到民间的惨状，甚至可能会接触到复员军人。复员军人如果告诉军队知自己怎样受部队欺骗，回来之后几惨，那军心就会更加不稳定。因此王君涛倾向于习近平不救灾的主要原因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军队高度隔离，什么事都不好做，要是军队加强欺骗性的宣传，保持军心的稳定。针对有关中共备战的讲法，王君涛认为中共有一个特点，在真正要打之前他是叫和平的，他不叫打，往往共军高调叫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要打。另外在华北灾区，军队不是没有动，而是动的人数不够，而且主要的动向是拱卫京师，在加固丰台区等地，目的是防止邻近的灾民跑去北京，所以要在沿途设防。官媒确实曾经报道军队出动救灾，但很快被网民曝光是造假摆拍。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目的在于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财政部通报属于受限类别的投资。对于拜登这项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所在研究员王国实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现在应该是会向他们所讲的极端走，就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在发展自己的 EUV 极紫外光、半导体机器设备，还有聚焦制造成熟制程的晶片，就是他们要维持一个习近平所讲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情况。王国臣认为现阶段必须密切关注的是战略新兴产地在过去两年的投资成长率大概是每个月都是两成，但是它的产值只有趋近于零，这个可以想象就是这种重大的产业投资不会马上就立竿见影，可见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累积债务，那中国大陆的财政可以支撑几耐？这样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一直到它的成效出来，或者中国大陆的技术始终没办法达到一定的水准，产生品质比较好的晶片或者半导体，这个是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的。对于先前美国制裁了中国生产先进晶片，中国低端晶片的产能不降反升，白宫9号在庆祝拜登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晶片法案的同时，亦提出将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美元的补贴。美国和欧洲后续还可能出台什么的制裁政策呢？王国臣谈到，其实从川普政府开始就有分两块进行，第一块是 CFIUS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就是中国对美国投资并购的审查，另一块是涉及军工企业，这两块的范围都有扩大的趋势。而对于拜登9号发布的行政命令，涵盖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领域，王国臣认为后续还会有其他的产业限制出台。他说，我们的预估除了这三个之外，后续应该仍然会扩展到生物科技， 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军工相关的，也就是航空航天之类的。这一块也是之前美国的 MEU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军需两用品的出口管制，已经将大部分的中国的军工企业也都框入去了。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后续剩下还没有补偿的大概是生物科技或生物技术。这一块我预期后续会补偿。王国神仲补充讲到，欧洲军事上亦有两三个类似美国的晶片法案，除了同样亦有补贴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限制。好像欧盟最近已经开始抱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或者中国大陆对欧洲的贸易失衡过大。这个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因为中国大陆大量的补贴使得欧洲的新能源汽车没有价格优势，所以欧洲现在亦针对相关的新能源汽车进行立法。王国臣认为后续欧洲各国对抗中国的速度会加速得比美国还要快。全球拆除中共网络防火墙发起人，失踪两个月的自由记者乔欣欣，在卢哥被捕后，目前已被送回湖南衡阳关押。活动人士指出，中共跨境执法、绑架日益猖獗，令海外的华人深感忧虑，国际社会应该高度重视。在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话俾美国之音知，乔欣欣今年六四前夕在卢哥首都万象被中共警方跨境抓捕后失踪，近期他联系到了乔的家人。林生亮话，七月七号家人接到一个法律文书，知道了乔欣欣的下落，但是并被告知不能够会见。今年四月，侨居卢哥多年的乔欣欣曾经对外披露，由于他发起拆墙运动，他在湖南老家的亲人受到骚扰威胁，因此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不怕，但是为防不测，我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我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之后5月31号乔欣欣与外界失联。对此，住在华盛顿的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乔欣欣等活动人士推动的拆墙运动，强烈谴责中共实施的跨国绑架。陈光诚说，我觉得这些都是违法行为，是属于黑社会行为，绝对不能够允许的。一旦允许中共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国界就是非常模糊的，对世界将造成威胁。十几日前，人权律师卢思慧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途中，亦在卢哥被扣押。北韩中央通讯社10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解除军方最高将领的职务，没有说明原因，并要求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加强准备，包括提高武器生产和扩大军事演习。报道说，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发表了讲话，并在会中解除北韩最高将领总参谋长朴秀日的职务，原因不明。北韩国防部长李永吉将接任总参谋长。金正恩当日先巡视了武器工厂，要求生产更多飞弹发动机、炮弹和其他武器后，发表上述谈话。报道指出，金正恩亦要求执行战争演习，训练操作北韩最新武器和装备，随时保持战备状态。近期，金正恩一连多日视察国内各个主要武器生产线，并准备在9月9号见证75周年纪念日举行阅兵。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各地抗议此起彼伏，学者说灾变、民变、政变正在发生。拜登礼拜三将签署行政令，禁止部分对华投资。黑海成俄乌战争关键前线，泽连斯基警告或摧毁俄国黑海舰队。习近平若攻台后果好严重，日本前首相强硬发声，北京激烈反弹。房市危殆，碧桂园李嘉诚 调出重磅炸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0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近一段时间频发的天灾人祸，导致民间抗议四起。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的灾变、民变、政变正在发生中，请看报道。
网民披露，8月9日，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新城村灾民前往政府反映问题，警方派特警镇压，现场民众群情激愤，斥责警方使用暴力。8月9日，山西省高院门口发生民众聚集，目前原因不明。现场照片可见，高院门口及围墙下聚集了大量民众，警方拉起了警戒线，大约120名警察守在现场。同日，推特上仲以传一段河南民众游行抗议的影片，画面显示大约20人左右举着两条横额，分别写着"严惩贪官魏培士致2000余户老百姓生死不顾，强烈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开封市鼓楼区书记魏培士贪赃枉法，私刻公章转走股权，抗议民众边走边高叫"还我血汗钱，严惩魏培士"。8月7日，浙江杭州武林1号小区发生警民冲突，多人被警方强行拉上车带走。网民披露，事发原因是7月15日该小区发生火灾，11层着火，地面防火喉水压不足，消防车开不入小区，起火位置楼下没有消防员向上爬高的空间。火灾后，该小区被判定消防设置不合格，被要求整改。开发商强行进入小区开挖整改，掩盖当时令到不合格的消防设施通过消防检修的事实。开工当日，小区业主不俾进场，产生冲突。8月7日，河北霸州市大清河沿岸的灾民再次到政府要求一个合理的交代，民众高叫"还我家园"等口号，被警方喷辣椒水镇压。8月6日，保定市定兴县受灾民众向政府杀常，当局派出特警镇压，爆发警民冲突。另外，近日传出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含2000多亿元的违约困境，引发投资受害人维权抗议。网上传出的现场图片显示，有人被担架抬走，有人被警方强行架走。一名自称中植理财师的人近日在网上发出一篇公开信，中表示中植在疫情3年主动降低募集规模，降低负债比例和成本，逐步适应经济增速下降、投资回报降低的大环境，但仍然不能够抵御经济下行的压力。由于资产大量应收款项未能到位，中植在6月第一次出现产品逾期兑付事件，涉及150000名高净值投资人、企业客户5000间、职业理财师13000人，债券权益达到2300亿。因事件重大，国务院已经成立专项的风险化解指导小组善后。在中植的投资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随着中国多间大型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相继陷入债务危机，令中植资金链断裂，而官方为避免产生连锁效应，对受害人采取维稳和拖延政策，对传媒下达封口令。业界估计，一旦中植轰然倒下，它的影响堪比海航。旅家文化学者、知名自媒体人文超在他的视频节目中表示，灾变、民变和政变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中共已经掌握了数字极权的能力，但仍无法阻止从灾变到民变的反应，因为灾变后灾民集中安置，人群聚集难以避免，对信息的封锁就会失效。灾害中人口的离散还会造成社区、街道这些基层组织散缓，农村的村镇一层的政权组织亦会散缓，起码是暂时性的。灾区的经济受到破坏后， 亦令到基层维稳人员缺少了保持忠诚的动力，不出钱亦就不出力了。当地政府更加拿不出安抚灾民的真金白银，这几个方向的压力就会超出基层政府的承受能力，就会加速它的崩溃。而东北的情况更加严重，台风卡努即将袭击东北，对东北造成二次重创，东北的财政更加是捉襟见肘，东北的政府亦更加失能失智，而政变亦正在发生。虽然没有好像俄罗斯华格纳雇佣兵这种千里进京清军侧的兵变，亦没有好像1976年中南海华人堂逮捕四人帮这种宫廷政变，但是政治上的异常波动、异常变化，这种以异常的政变确实正在发生。就好像秦刚先前是火箭上升，但又流星般陨落，火箭军高层全部被撤职，这种异常的波动可能全世界的军队都未见过。还有哪怕洪水滔天，中共高层全部聚集在北大河开小会，这个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个讲明对习近平而言，政治台风比起华北、东北的台风来讲是更为严重的。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在8月9号签署行政令，禁止风投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投资部分中国科技企业，从而升级美国为阻止中共开发用于提升军力的尖端技术所做的努力。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8月9号的报道，这项行政命令预计将涵盖对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慧 AI 三个科技领域的直接投资，还将禁止对这些技术的某些形式的投资，同时要求在华经商的美国人更广泛地向美国政府通报在这三个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情况。据熟悉该行政令的人士透露，违反这些规定的投资者可能面临罚款，并会被迫撤资。在实施这项新规则之前，预计拜登政府将接受对这些规则的反馈意见。据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新规则将适用于未来的交易，但不涵盖对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投资组合投资。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高级政府消息人士说，白宫星期三将详细讲明禁止美国在中国投资敏感技术的计划，并要求其他类型的投资要向美国政府通报。这些措施目的是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那些可能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这位高级的政府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说，预计拜登政府将在星期三发布行政命令，白宫在星期二8月8号拒绝发表评论。拜登政府官员几个月来一直强调，美国对华投资的任何限制都将是有针对性的，这些都是度身订造的措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4月份表示，他们并不是技术封锁。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说，该行政命令涉及的大多数投资都需要通过政府，某些交易将被禁止。消息人士早前说，将受到限制的半导体投资预计将遵循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份发布的对华出口管制规则。华尔街日报说，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曾帮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对华投资近年来有所放缓。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82亿美元，创20年来的新低。该机构还说，去年美国对华风险投资为13亿美元，创10年来的新低。
近日黑海冲突升温，成为俄乌战争关键前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可能摧毁俄国黑海舰队，不过泽连斯基亦坦承反攻速度不如预期。西方官员指出，目前是俄乌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总统府网站发布影片，表示乌克兰将回应俄罗斯在黑海的袭击，以确保他的水域不被封锁，并能够进出口粮食和其他商品。 泽连斯基说，如果俄国持续称霸黑海，超越他们的领土，将再度封锁或向我们开火，向我们的港口发射飞弹，乌克兰亦会依法炮制，这个只不过是捍卫我们的机会和任何通道。他还说，我们没有那么多船只，不过他们应该清楚知道，战争结束时，他们不会拥有任何船舰，一艘都不会有。他在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记者简报会时，呼吁俄罗斯停止向乌克兰港口发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并允许贸易往来。俄罗斯七月中退出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并宣布经黑海前往乌克兰的船只都将被视为可能运送军用物资而成为攻击目标，实质上是封锁黑海。乌克兰随后亦发布公告，采取对等措施。之后俄国针对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和谷仓进行一连串的攻击行动。作为回应，乌克兰四号曾向俄国诺沃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一艘俄罗斯登陆舰和一艘俄罗斯邮轮发动了海上无人艇攻击。该基地的旁边是一个主要俄国大型量油港口。四号当日，乌克兰国家海盗测量局发布公告，点名俄罗斯六座临近黑海的港口为战争风险区，包括当日遇到袭击的诺沃罗西斯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喜爱的黑海度假胜地索契、苏茨和阿帕纳、格连吉克、土普塞、达曼等港口相关水域都处于军事威胁下。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5号报道，黑海正成为战争的关键前线，乌克兰连续攻击俄军军舰、邮轮，释放出历来最强而有力的信息，几乎意图以莫斯科极为重要的石油燃料运输为攻击目标。
日本前首相、执政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8月7日至9日访问台湾，期间他表示，展示保卫台湾的意愿亦是一种威胁，作为台湾邻国的日本和其他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必须向中共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发出这个信息。中共外交部9日回应说，日本个别政客执意串访台湾并大放厥词，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予以强烈谴责。请看报道。
麻生太郎这一次访台是台日两地自1972年断交以来自民党最高级的官员访问台湾。8号麻生太郎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一起出席海达格兰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警告说，国际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台湾海峡周边日益恶化的局势，台湾要想维持繁荣稳定的生活形式，有赖于台湾人民坚定守护台湾的意志。同样地，日本亦要有这样的觉悟，在必要的时候要动用武力协助防卫台湾，并且要令到对手明确知道我们拥有这样的意志力。麻生太郎说，从乌克兰战争看到了妄想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我们无法否认类似的尝试会在东亚发生。日本和周边国家正在快速增加军备，日本正处于二次大战后最严峻而且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台湾海峡不会爆发战争。我认为现在是日本、台湾、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准备采取非常有力的威胁行动的时候了。麻生太郎补充说，明确显示保卫台湾的意愿亦是一种威胁。作为台湾邻国的日本和其他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必须向中共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发出这个信息。他说，这个是战斗的决心。麻生太郎表示，因应形势需要，日本现在对安保政策的执行层面已做出重大改变，提升自卫队整体应对能力，包括从太空、网络、电磁波领域、海空应对能力做有机整合，多层次强化日本防卫能力，预计到2027年会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防卫预算从目前占 GDP 的1%提高到2%， 北约成员国现在的国防预算都约占 2%。 麻生太郎最后表示，台湾应有保卫自身的坚定决心，他希望明年台湾总统大选选出的新领导人能继续坚守共享的普世价值。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